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想到主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你不但在耶稣基督里头更新改变我们，你更是呼召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主你那属天的教会。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主啊，你真的是在圣徒当中，你所赐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你向那信你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我就是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然后确实意识到上星期的这个计划是太 aggressive 了一点，是不可能的。这里头所要讲的一些信息呢，是不可能在上次结尾就算十分钟可以讲完的。所以呢，这样也刚好。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成长的系列啊，我就今天就不再讲前面所讲的一些，就是在最近的当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弗所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的话，这件书呢，在里面有一些东西好像跟保罗其他书信所讲的也都是非常相似的，一直都是在讲恩典的道理，一直都是在讲信心的道理，一直都是在讲基督，一直都是在讲这个救恩，一直都是在讲福音。但你可以看到说他所讲的内容啊，是在逐渐加深的。它里面所讲的信息，你都会发现啊，随着你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到一个阶段，你才能够更能够体会他所讲的。他其实所讲的这些，如果从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呢，取决于有些事情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肯定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当你去跟别人讲一些事情，尤其是出于你自己生命深处的一些体会的时候，如果对方呢，他也有一定相似的一些经历，这样子就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鸣，对吧？这样你一讲，对方就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如果对方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去讲的时候，对方也不能说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就缺乏那个共鸣，因为他没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意识。比如说我们在上次所提到的呢，在以弗所教会，我上次不是特别讲到，你看他都用的是我们，固然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呀，或者是加拉太书，也常常会用这个词。但是如果你看到在以弗所书里头，当他用我们的时候，他特别是指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是认识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头，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的这些人。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讲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其实在信仰上已经有相当的成长，用保罗的话说，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他们对众圣徒也有爱心。但是呢，现在保罗为了就是所讲的东西让他们明白，保罗说需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让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明白这里所讲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关于福音、关于恩典的事情，就很自然的就向我们开启了。它不是勉强的来的，它真的不是勉强的来的。然后我也特别提到说，要进入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就是以弗所书所传达的这个信息里头，前面的预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用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用这一个作为，不但是进入以弗所书所传的信息的这样一个门，而且呢，也把它当作福音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根基、非常中心的一部分。当他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 而活，他是为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保罗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但讲到自己已经认识到他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今天才可能说这么一句话，他也意识到一件什么事情，他也开始意识到今天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不是远远的 坐在天上的那一位，他当然也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但同时今天就活生生的在他里面，对吧？在他里面，而这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属天教会的一个关键呀？因为上次我们提到说，以弗所书里讲到教会是什么，这个属天的教会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地上一个建筑物啊，当然不是地上的一个建筑物，它甚至所讲的也不是地上的一个属灵的家庭或者是一群信主的人。他在这里讲到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神今天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现在想想，当我们在讲这个福音，当大家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中间在领受什么？中间是不是通过领受神的话，可以说是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啊？是不是也就是这句话啊？是不是也就是这句话？其实底下这个图画啊，这幅图画呢，表达的还不是特别准确。这个当然表达了，就是说是在基督里头包含着他所有的肢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对不对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更准确的描述的，更准确描述还真的不是这幅图画，因为可以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全人类都包在他里面了，是不是？而且以弗所书就讲到，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不是？所以呢，所有的东西万有的包含在它里面。这个呢还不能够很好的传达以弗所书这里对教会的描述。那对教会的描述呢，我觉得这幅图画可能更加准确啊，就是说是不但我在基督里面，就像上一幅图画，上帝把所有的人其实都放在基督里面了，这个并没有例外的。你我今天不需要努力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神所做的事情。但是呢，要让基督在我里面，这个确实我们要去领受的吧，是不是啊？要让基督来，所谓在我里面，让基督来充满我，这个是需要我去追求去领受的吧。所以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必须愿意放弃这个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是不是我们要愿意放弃一切跟基督的思想不一样的其他的思想？这样子来讲才是真正的教会。当然这一幅图画里头只有一个人，但事实上基督的身体里头真的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些在他们就他们所领受就他们所知道的，他们让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做主，做他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一群人，是不是啊？所谓得胜者，对吧？所谓得胜者啊，所以上次就讲到说刚才的那句话，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是明白属天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经文啊。这次呢，我们要谈到基督与属天教会的关系。基督与属天的教会是什么样关系？如果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啊，注意到有一个字反复的出现，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爱。当然我等会要讲到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讲，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在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更有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谓爱的篇章。但在以弗所书里头啊，你也特别看到这描述的这个爱，这个呢跟前面所讲的就有一个不同的深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十六节啊，这里是保罗为以弗所的这些圣徒们祷告。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中文翻译成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这个英文和原文这个都是指里面的人。但是呢，就所以好像是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其实更准确一点啊，如果你去看看英文的话，还不只是不是说是在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他我在这里 只引了一点英文的，他说让你被 strengthened by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 strengthened， 我们被他的灵所刚强，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在我们里面的人。其实我当我们说到我们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可以说是看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啊。如果我们只是指我们人，一个人有外面的人，还有里面的这个人，那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的灵和魂，灵和魂。我外面的就是我的身体，我外面的身体就在表现我里面的这个人，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里面，如果这个人在更新的话，那我们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心意更新，就是说我重生的时候，我灵虽然已经完全更新了，但是我里面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一个好像灵所穿上的这个衣服，对吧？这一个需要不断的更新。所以当我们如果说里面的人的时候，可以是这么一个含义。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里面的人真正的那一个我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我，所以我里面没有被更新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不是我，那个还是肉体。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这个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话，想这些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到底是指什么。我感觉在这里说是叫你们，他说通过他的灵叫你们在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可以理解说是让我们里面那个在基督里头的新人通过那一个刚强我们外面的这一个我，是不是？就说可以这么来讲，当今天你我的这个自我意识，当我与里面这个新人认同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力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当你觉着我还是肉体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自己软弱。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从自己的经历来讲，你有些事情是难以胜过的，这个就叫软弱了，这个我就软弱了，这个自我意识就软弱了，是不是？这个魂就软弱了。但是当这一个我认识到，哦，原来真正的我是在基督里面那一个新人，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今天他不是在地上一个曾经失败过的人，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胜过死亡，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父神的右边坐着的，会被耶稣基督包着的那一位。当你是跟他认同，认为那个才是我的时候，没有软弱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问题。他说呢，他借着他的灵这样子做，然后呢他底下说目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再现在想一想前面那句话哦，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想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如今活着不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不是都是讲到说在灵里头的那一位基督开始从里到外开始逐渐掌权呀？所以这个说叫基督因你们的信，当我们开始与里面的那个新人认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在灵里头基督就出来了，是不是？或者就进入到我的内心，住在我的内心了。他并不是说以前不在的，他是当我们没有跟里面的新人认同的时候，他被限制在可以说是肉体的范畴以外吧，限制在肉体的范畴以外。就是说当你认为自己还是肉体的时候，那你在哪里？你和我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在肉体里面，那他并不在肉体里头，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跟他是分开的，我就活在一个肉体的世界里，在我的内心里头肉体在掌权，所以基督不在这个地方，从我们的经历和感受来讲。但是当你得到启示，内心与里面的那个人认同，那个才是我的时候，那个才是我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我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这个时候跟他亲近到一个地步啊，你跟他是合一的，联合的，融合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基督是不是就在我们里面？你看没有，这里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的是，说是这个我的内心啊，我的内心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就是我自己内心，就好像如果你去想你自己的内心啊，好像一个地方吧，我们把它想做一个地方，就是我的意思，你的内心世界，你认为我是怎么样，我的感受是怎么样，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么一个世界吧，好像是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我的意思，我们一般的想象这个地方没有变，对不对？这个地方没有变，然后你今天需要上帝进来，我们的体验，因为主观的体验是这样子的，我好像一直待在里面，然后上帝要进来，是不是？上帝进来我就能够体验到神与我同在的那种感受。但是在刚才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在刚才这里所描述的是说，当我这个自我意识在改变的时候，那个地方好像并没有变，但又突然就变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听清楚我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说当你自己取决于你我这个自我意识跟肉体还是跟基督认同的时候，就改变了内心这个世界，改变了内心这个世界。好，我在这里也不多讲了，但他在这里所说什么，当你这样子，这叫做信心的时候，基督就可以住在我们心里。他住在我们心里，你在底下他所描述的，就是当这基督这样住在我内心，他不再是只是被局限在灵里头，而是活生生的在我的自我意识，在我的内心这个范畴里头的时候，而且是住在这里啊，不是来只是来好像 visit 一下，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中文翻译成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英文说是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他不是说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中文有的时候翻译出来啊，总是有一种感觉叫做律法的 flavor， 就说是翻译出来呢，他就意思说让你要去有爱心，所以你要去有根有基，这样子你就好去爱别人。这个固然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这当然是，但是这是一个结果。圣经在这里其实讲的不是结果，是那个因，对不对？当耶稣基督住在你们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自己就在爱里生根，可以说是建造或者成长，还 grounded， 那是在那里头稳稳的扎根啊，当然这前面是扎根，对不对？所以你们就在爱里头稳稳的扎根，或者你们就从爱里头开始扎根生长，这么个意义，对吧？这么个意义。所以呢，其实就是什么，当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启示之中住在我们内心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爱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人的语言无法传达的一个耶稣基督在人内心里所做的这样一个工作。我想如果你去看一些圣徒的见证，你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些圣徒是这么描述的，比如说芬妮，他所描述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说好像他内心里充满了什么，大家可能听过叫什么，他说叫做 liquid love， 就他内心里头能够充满了这种，他可以感受到，所谓 liquid 就不是在是一个好像大家说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一个实实在在这样一个感受。我记得我原来也读过那个什么，读过 Mother Teresa， 他就是报道，关于报道他的一些事情。当然，他前一段时间被天主教的教会正式这个称为这个圣徒啊，变成 saint 了。对不对？这是地上教会，而且是天主教会给人的这样一个 title 了。但是呢，这个并不重要。我记得当时我看过，就是对于他的一些经历的一个描述，他曾经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他在一生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服侍的工作，尤其是到印度那些被人厌弃的那些麻风病人呀什么，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工作。 他说他其实一辈子啊都处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当中，他所描述的就是一种出奇的这种黑暗。他说他早期的时候啊，早期的时候就是跟神有这样子一个相交，相遇。他用他自己的话描述，他就说耶稣基督把他的爱给了我。他反正至少我没有看很仔细的，我看的也不是他原著，或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很仔细写过，那个是转述的，他是这样子描写的。所以这样子就激起他生命当中我觉得对神非常深的一个爱啊。过后他一切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基于这样子前面的对神的这样一个委身。但是他说自从那之后，他过后反而体验到的是跟神完全隔绝的这样一种黑暗。他一辈子都在这种当中，他一辈子都处在这种黑暗当中。我相信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啊。天主教教会里头有不少讲到这个灵魂的黑暗，描述的就是这，其实就是这种那种好像真正爱神的人反而感受不到上帝的那种痛苦啊，属灵的黑暗。我相信这不是圣经的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就从神借着使徒保罗在这里祷告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到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就一生当中有一次相遇而已然后就不见了，对吧？过后你就是更大的属灵的黑暗，而是住在我们当中，然后让我们就在爱里头生根成长。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啊，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我们对上帝的爱虽然有所认识。你现在想，讲到哥林多，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里所描述那个爱的篇章，我们这次讲的时候就描述说，这个是属灵的婴孩能够看到自己真正的父亲天父是怎么样对我的，他是怎么样的，跟在这里头就有一个效法，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效法。那你说前面讲了那么多关于爱的事情，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一直都在似乎认识上帝的爱。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基督住在你们心里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在爱里头可以说生根成长。这是不是讲到一个对于神的爱的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一个认识。其实你会发现哦，关于上帝的事情，不管是神的这个真理，还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是赦免，或者神的爱，它都是永无止境的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就说哦，这里就穷尽了上帝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就把他对谁，对教会的爱，是不是啊？就启示在他们里面。这个时候他们就和众圣徒，我们上次不是说吗，这里的众圣徒不是只是所有的圣徒而已，这个众圣徒就是在以弗所书里保罗常常所说的我们，已经活在基督的爱里头。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不是讲到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对不对？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讲了各种各样的患难逼迫，天上的地下的受造物，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没有这些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呢，保罗写不管是这卷书写其他的书，他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的。他深知道神对他的爱，所以他说这些人呢，他们需要上帝做工在他们里面，不但是前面把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他们，而且今天让神的灵让他们里面刚强起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让基督住在里面，他们开始来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前面讲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当我们被神所充满的时候，这里描述是什么？其实就是被神的爱所充满，是不是啊？这可以说是同义词吗？神是爱，所以 就是这样的。但是这里头宝贵的是什么？宝贵的是说，今天啊，我可以说我们大家，我们教会，我们离以弗所书所说的这个警戒啊，可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有什么好处？知道这些经文就知道说，它给我们一个意象，给我们一个目标，让我们知道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心意，他今天一步步带领我们认识福音，认识恩典，最终想要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虽然我今天可能还没有达到他所说的这一个，就是对他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但是他却给我内心有这样一个盼望，这是神要通过圣灵，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在我内心里所做的这个工作，要往这个目标。底下呢他也讲到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到就是上帝怎么样建立这个属天的教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同样也提到这个爱这个关系。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我这因为是地方有限，有传福音，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就是说，上帝从他那里差来啊，差来这些五重职事，比如说保罗，他是使徒，但他同样也是什么？他同样也是教师，对吧？他同样也是教师。那他们所传的信息，所上帝所兴起来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在以前的世代，或者说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头，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因着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他们把上帝的话讲清楚，让我们比如说是我们信主可能有些人很多年，但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圣经里所说这个恩典信心的福音，直到上帝兴起这样子的人，我们有机会听到他们所传的关于神的福音，然后呢到我们今天开始真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那是上帝他所做的，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意思说，上帝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福音能够认识到神向人所怀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吧。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成为这个属天教会的一部分。这个呼召是向着所有的人的，神就是兴起所有的这些他在地上就是再伟大的这些使徒，他们在地上的事工再大，最终其实就是为着这一个目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就是 faith 啊，可以说是在信心上，也可以说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他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他还不是在讲，就他第一个意思还不是在讲我们个人属灵成熟，这个当然是包含在其中的一个意思。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一个人教会，这一个人不是在以弗所书前面说的吗？神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人，对吧？这个新人就是属天的教会，就是好像在创世纪里头与亚当相配的那一个夏娃，是不是啊？是从亚当里面取出来的，就好像今天这个教会，属天的教会是从基督死里复活，从他里面取出来的。他说呢，而在这个同时啊，就是他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说是，你看这是一个过程吧，最终的目的，上帝是要塑造成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新人。这个集体的新人就是属天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呼召人成为这个一部分。然后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或者说在这历史当中，上帝就一直在做这个新人，给这一个新人里头添加人数，对吧？添加人数。所以当圣经里讲到的时候，待外邦人数目满了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最后的那个当然是在一直到启示录那个时候才发生的，最后的以色列人啊，就是被敌基督追杀， 其他的那个其他的那些就说是不属于这些的犹太人。你如果去看圣经，在旧约撒加利亚书里头有讲到，到最后啊，犹太人当中有三分之一，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被杀，然后三分之一在被追杀当中要杀，但是有三分之一是属神的那些人，神要熬炼他们，他们最终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拜敌基督啊。但这些人里头，所谓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三分之一全部都是得胜者，最后剩下来的全部都是得胜者。所以呢，他在这里头讲到，上帝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历史历代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在今天的任何一个时代，比如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代，这一个身体还没有长大成熟，对吧？等着长大成熟的时候，跟耶稣基督可以相配的时候，这就是末世的时候，完全了。那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呢，那所有属于这个身体的这些被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预先所知道所拣选的这些人呢，这个教会可以说在地上还在长大成熟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干什么？唯用中文翻译成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都被大家用成说，哎呀，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在教会里头的社交原则了，对不对？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他是在讲在地上的这一群圣徒，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爱里头讲 the truth。在爱里头讲那一个真理，那一个真理是什么？那一个真理就是福音。这是不是就是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把神的道显出来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在这里头的这些人，在这个世界就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生命在宣讲上帝这一个福音，他如何通过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真的是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样人，能够抬到与耶稣包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一个地位。其实就在讲这个，他说你一直都在讲这个，然后呢，这里头的这些人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每一个能够进到这里头的人，我就现在还在讲在地上哦，就在你在活在地上，你已经进入这样子的呼召，成为属天教会的这么一部分的这些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能够进入到这里头，是不是都是通过福音认识我们与基督的这个关系啊？才可能嘛，对吧？然后呢，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你只要进入到这种属天的教会的呼召，你在地上活着，你就在干什么？因着你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因着你成为他身上的肢体的一部分，你就在发挥上帝要你所发挥的这一个功用吧，是不是？而这个功用是干什么？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通过这里头的这个体，这个个体呢，我再描述一下，就像一个图画。这个个体呢，是在属灵上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跟头所联合，因着福音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个体，我不是活在地上的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我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上帝在基督里所拣选，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有这样子的启示。这个启示或许还不完全，但是我有，只要有这样的启示，上帝就可以通过我来帮助其他的同样门这个呼召的人，他们每一个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这个身体就开始长大成熟了。长大就是指还有好多人，他们今天还没有听信这个福音， 他们也是被呼召做这个身体的，被呼召被拣选做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但他们今天可能有的人都没有信主，还有人信主了，但是在律法之下根本不知道自己跟基督这样的关系，要想来到神面前，就像我们自己以前一样的，内心里都是一种定罪感，觉得我不够好，对吧？所以那今天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听到福音，直到他们也知道，然后他们也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属天教会的一部分，他们也开始发挥这个 功效。不但他们开始这样的人数一个一个增加，对吧？另外呢，我们在其中也更加的成熟，就更加的认识自己在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一个身体里头到底发挥什么功用。整个呢，这都是你看在爱，用在爱里头讲真理，讲那一个真理，在爱中建立自己，他都在强调这么一件事情啊。当然我就说在圣经里头啊，其实一直都在讲这个爱这件事情，因为爱是圣经用来定义上帝的一个很本质的一个属性啊。你想，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圣洁的，对吧？但是呢，圣经还没有说公义就是神，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对吧？但是圣经上却说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这件事情呢，常常讲，在哥林多前书呢，其实是针对属灵的婴孩有讲，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这里一直都有一个，就是说是放在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啊。那他以前所讲的跟以弗所教会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再看一下，还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原来讲到说，你看没有，他描述这个实际上是首先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开始认识神的爱，可以说我们就像小孩子，他也跟父母有同样的生命。但是呢，我原来讲这段经文的就是说，你把小孩让狼来养大，那就变成狼孩了。他虽然里面有人的生命，但他外面表现出来却是狼的那个习性。他会吃生肉，对吧？可能撕咬啊什么之类的，对吧？说话也不会说，等等等等。所以呢，他里头虽然有同样的生命，他还需要有一个好的 role model， 正确的 role model， 他才能够这样成长，像他的父母。所以我上次讲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说，在这里所说的爱基本上都是在描写他的天赋，对于属灵婴孩看到你的天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上次专门就说来讲这个，让大家看到说，你律法之下你不可能理解到上帝是很久忍耐的，对吧？我们在律法之下理解的上帝的很久忍耐，就是说我今天还没有发脾气，就是说我今天还没有马上就惩罚你，甚至说我还没有把你丢在地狱里，这叫很久忍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好嘛，被定罪嘛，所以呢他今天还忍耐着我，这叫很久忍耐，对不对啊？但是呢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叫做很久忍受了，对不对？很久忍受了。所以呢我觉得前面所讲的爱其实基本上是在讲神怎么样爱我们，就好像这约翰一书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然后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对于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来讲，基本上首先需要认识的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但是呢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呢做孩子的时候，你的理解有限，各种各样的你理解有限，那个时候接受父母的爱这是天经地义，是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当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正常的来讲到了一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是学会说是原来我父母一直是这么样爱我的，所以今天我就等于什么了，我就开始明白爱不只是对方向我的一件东西， 爱是我也应该去有的一样东西，是不是？这是我生命里头的一部分。所以到后来呢，就开始可以说是从它里面生出了爱。我用这么来一个来 这段经文来说明这个问题啊。这段经文呢是从启示录里头取出来的。这是我用的图画呢，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啊。他讲到是启示录21章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你就想说啊，神是灵，神是灵，那为什么就是讲到神是灵，那耶稣基督啊原来就被称为神的道，这都是无形的吧，对吧？这都是属灵的吧。那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当然你可以说是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肉身，所以他要道成肉身才能够拯救我们。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回到原来的那一个状态，是不是啊？我的意思，他没有回到原来纯粹属灵的神的道的那一个状态，是不是啊？他成为什么了？他今天是作为什么？作为人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上帝心目当中真正的那一个人。那你说对我们来讲，当然上帝造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心意，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啊。那他让耶稣基督最后永永远远的作为一个人的形式存在，而这一个，我说耶稣基督啊，这一个他本身就是神，是神的道。那他这里心意是什么啊？他这个心意是什么？我这么来描述。我们当中有些人啊，你都知道什么叫做，就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人真的是爱神的。我意思说啊，你心里头对神真的有一个可以说是甚至是一个本能的爱。自从你信主以后啊，你真的是对上帝就有一个爱。但是当我相信每一个有这样子内心对上帝有这么一个爱的人，心里头都有一种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就是说，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去，你有一个爱对象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这个爱的对象我从来跟他不在一起，我就可以满足，对不对啊？而且呢，你也不可能满足于一种你跟他处在一种不同的范畴和不同的状态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上帝选择我们造人，让我们成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确还是灵，灵魂体嘛，对吧？我们的确还是灵，但是他却选择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选择让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他同时在物质世界里头怎么样，有了一位他的代表。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达到了这个爱的心意。因为如果我们是活在物质世界，神却永远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你如果去爱他哦，这个爱就有一种好像没有目标的感觉。我相信啊，大家都，当你如果你每一个内心里对神有一个本能的爱的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一我们这个所处的状态里头，都有这么一种不满足，就是说你好像你想爱神，但你却不知道怎么爱神。你以前爱神，以为在律法之下，以为爱神就是为他做事情，所以你愿意在教会服侍，所以有些事情你可能觉得吃亏，别人可能觉得吃亏，但你还是乐意去做，因为内心里确实有对上帝的这么一个爱。但是当然呢，我们开始明白福音，我们就知道说，在原来这种律法之下扭曲了上帝的形象，让我们其实很难跟他相爱的。因为在律法之下，你被教导好像上帝拯救你就是为他做事情，而今天你怎么样做呢？你身上又有罪，然后你做的也不好，不讨他喜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有这么真正的一个爱的关系。直到当你开始听到福音之后，听到恩典的福音，他告诉你神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使你已经完全了，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的圣洁，把他自己的公义白白给了你，不单是给了你，你里面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一个。所以让我们内心里头真的有个对自我有个不同的看法，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就真的没有定罪感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人啊，只要你有领受，就算你在很多事情还没有很深的领受，有一件事情你肯定有领受，就是说你今天不是太有定罪感了。你在追求神的时候，你不追求神的时候还会有定罪感，因为你会觉着上帝这么爱我，但是我实际上我不太爱他，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还是会有定罪感，但那个定罪感不是，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或者说，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是自我的选择所带出来的一个定罪感。但是如果你在这时候还追求神，你心里头就没有定罪感了，你不会觉得说我今天不够好，因为你知道这是因信称义的，神把耶稣基督的，你只是觉着。我可能对他的这个福音认识还不够，启示还不够而已，但是确实没有定罪感了，对不对？但是呢，就算你没有定罪感了，你心里头还有原来所说的那一个遗憾，就是说我现在我还是想爱神，那我怎么个爱他法呢？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讲的好像是里面的一个感受，但事实上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如果你不爱一个人无所谓了，对不对？他发生什么事情远和近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你如果去爱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期待。这个期待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他对于你或者你所爱的这个对象对于你必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不是啊？他不可能是个虚无缥缈的一个神，活在另外一个范畴，你却在这么一个范畴的。所以我在这里所说，在这里头所说的爱有什么不一样，跟前面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在前面所说的爱，就是不管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是说约翰一书所讲的，还是刚才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主要在讲神对我们的爱。这样子呢，我们生命再幼小，甚至我都没有重生的时候，我可以听明白，我可以知道神这么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去领受，对吧？渐渐的来领受这个爱。但在今天他所说的这一个爱乃是怎么样？乃是从爱神的人里头生发出来这一个。这一个爱呢，是神的爱在我们内心当中所结出来的什么？果子。开始讲这个一件事情了。那这个事情呢，有的人可能觉得不重要，哎呀，对不对？神爱我就行了嘛，对吧？我只要知道神爱，这不就很开心了。如果你真懂得一点点关于爱的事情啊，你都会知道，爱，如果一个人啊，你只是享受爱，你就享受不了爱。就我的意思说，你今天我只要别人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去爱别人，你绝对不会享受别人的爱的。这个呢，不管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还是跟男女朋友，还是夫妻的关系，或者朋友，就是任何一种爱都是如此。我就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或者说就是这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人很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你说那个不喜欢前者的那一个人，他心里头能不能够体验到第一种爱？第一个人呢，可以追着给他去买花，或者追着去给他送什么礼物，但是他收到了以后，他有没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他没有。虽然对方可能爱他，是不是啊？这所以呢，他爱你没有用的，只有两个人相爱才行。那父母亲跟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意思说啊，我们都知道，都有，大家都可以想象，有的父母非常好的，对孩子的爱啊是无微不至，但是也有的孩子呢，就是 get spoiled， 自我为中心， 所以父母亲怎么对他爱他啊，他都觉着，他不但觉着理所当然，他都感觉不到这个爱，他只能够感觉父母给他的东西或者态度或者时间或者一切用来表达爱的东西，他内心里就是感觉不到一件东西，父母真正的那个爱。什么时候他开始感受到了？当他开始爱父母的时候，你知道吗？爱就这么奇妙，爱是一个相互的东西。而且讲到更深的一个事情啊，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其实很少能够体验到真正的爱的，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真正的爱的那种爱，完全无条件的那种爱啊，我们在世界上真的从父母那里，如果好的父母那里，或许可以能够体验到这样子的一点点这种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啊，这种爱很难体验到的啊，超乎血缘关系以外就非常不容易了。你就知道说，你说男女朋友，中国人讲什么白富美高叫什么高富帅白富美，对不对？什么还有相反的那个我就不说了，但我的意思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属于那样子的别人觉着那个别人觉着可爱的那一个，如果不是别人觉着你有这些价值呢，不管是外表还是自己的才华或者是经济实力这些方面，别人不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谈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白谈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世界上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如果不满足对方所认为觉得可爱的那个条件，他不会来爱你的，对吧？不会来爱你的。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一个人内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感觉就是真正的被爱。但是呢，因着个人和其他人的各方面的，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性啊、错误思想的影响，很难感受到这样子的爱，很难感受到什么。当你就算你都有了这个条件，对方来爱你的时候，你总有一种感觉，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呀？如果我没有刚那些所说的东西，他是不是还是爱我呀？一般人就说不要想了，对不对？如果你这些都没有，别人肯定不会爱你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人作为一个人，有自由意志，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内心深处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这个爱，真的就是这个爱。但是呢，我刚才说了，这个爱不是一个只是感觉被爱而已，如果停留在这里就感觉不到爱了。所以呢，人有个更深的，比这个还深的一个需要，那个需要不是被爱，他不是说不能说不是，说刚才说感觉到被爱，这是人最深最深的一个需要。但在这个最深的需要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比他更深，至少同样深的一个需要，就是去爱他所爱的对象。这就我前面所说的，你如果只是有人爱你，你不会觉得幸福的。这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的确很难找着真正的爱。但是今天真有真正的一个这样子爱你的，但是你却没有回应他的爱，你还是不幸福，对吧？在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到，假设找到了，如果你不去爱他，还是不幸福。所以有个更深的一个需要，你会发现一个人啊，什么时候最有啊，就活着最有劲儿，活着最有劲的时候啊，当然你会说啊，知道有人爱我的时候，我要加一个，知道有人爱你，而且你也爱他的时候，是不是啊？这是你活着最有劲的时候。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让耶稣基督？你看没有？羔羊为城的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新天新地里头，我们还是看不见神的。当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啊，他就讲到关于跟父神的关系，对不对？若不是借着我，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其中一个门徒说，哎呀，如果你把神显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什么？你岂不知道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吗？圣经又讲，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作为我们人这样状态存在，就是让我们人有一个爱的对象。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啊，就算救恩所有的东西都有，我们人内心里还不能够真正的满足，因为你所爱的对象跟你有一个不同。我们人是灵魂体，他却是灵，是吧？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意识是在物质世界这个范畴里，当然我们通过我们里面的灵可以跟属灵的世界连通，但是我们的意识却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但是它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每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你本能的爱神，你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一个满足，因为你找不见你所爱的那个对象。只有在耶稣基督存在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那个真真深处被爱，以及爱他，以及去爱自己所爱的对象，这一个就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前面他所讲的，当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就可以在爱里头可以说是生根建造，这是讲他把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展示。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虽然外面你知道还是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跟他我们只要在身内就与他相离，但是我里头是不是开始跟他已经有这么一个相爱的关系了，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并不是结束，上帝所预备的是怎么样？为什么真正爱主的人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不只是说他再来了解决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真正爱他的人就可以跟他住在这一个新耶路撒冷里头，就可以有自己真真相爱的那个对象，就在那个地方永远跟他住在一起，是不是啊？所以这一个爱今天可以说是上帝通过他的爱把我们才从不信主的那种情况带到信主这个范围内，然后呢后来又借着这个爱，借着他的福音把我们带到这个福音里头来，一直这样子让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在地上靠着爱他的生，靠着他的爱来过在地上的生活，然后同时让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来生发出对他的爱，然后这样子一直持续一生，一直进入到什么新天新地，一直都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基督与属天教会的关系。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在这里有所描述，这段经文常常被用来干什么？用来教导基督徒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符合圣经的这样子一个婚姻生活。的确如此，真的的确如此，这段圣经就是这么在讲的，就是直直接接在这么讲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所讲的好像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很难实现呢？就虽然我们都讲，谁都知道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对不对？然后妻子应该凡事顺服丈夫，大家常常在讲，但你会发现爱的呢可能就爱不起来，或者说是这个顺服的就顺服不下去，这个虽然讲就是行不通。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他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啊，他今天所讲的信息那个对象是什么？对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今天他们已经可以说是就差一点就可以住在里面了，对不对啊？差一点就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保罗是从这里面可以说出来邀请他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进到这个属天的这个教会里头，进到这个迦南地里头，是这样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呢 随着他们对于这样一个属灵信息的认识，这个信息呢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让他们可以在夫妻当中对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所以如果在这上面生命属灵的生命上没有成长，你就会发现这话可以这么讲，但就是做不到，是不是啊？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今天对于我们已经在恩典信心的这种福音之下听了很久的人，我们就知道当他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多么，就说是这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吧，它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意思说啊，你看没有，作为一个头来讲，我们就要中枢神经，对吧？中枢神经在这个地方，你今天一切的动作，你一切的动作首先是被这里所支配的。其次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大脑在支持在控制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和它的运作，最终来讲都被在这里在控制着呢，对吧？都被在这里所控制。所以对于我们开始明白这个属天的教会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些人。这些人呢，我们都称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属天教会的一部分，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都是因为领受了什么？领受了这基督的生命和信息在他里面，是不是啊？所有在这个生命信息以外的，在这些人身上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属肉体的吧？是不是啊？所以属天的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当然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对吧？这就不用解释了。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讲，你就想对于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东西有一些认识，可能还需要保罗更深的一个教导。今天当他们当中的丈夫和妻子来这样子看待，就是当他对于基督和教会有这么一个认识的时候，今天他所描述的是什么？上帝在地上设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一个属肉体的关系，在地上物质世界属肉体的关系吧，对吧？将来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这是一个暂时的在物质世界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么一个关系呢？当然你可以说是为了繁衍子孙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让人类不致灭亡，这个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但是在这里它是干什么？让夫妻在这个关系当中，在通过物质世界里头一个有形的具体的一个关系来认识属灵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不是啊？所以当人可以这么来看自己的时候，我的意思说取决于你对属灵的这些事情的认识的程度，你才对物质世界的东西有个认识的程度。就意思说你对属灵的基督教会有这么一个认识的关系，你才会这么去看待在地上的婚姻关系。但以前为什么教导行不通呢？对属灵的这个没有一个认识，我们试图把这个属灵的东西强加在物质世界里头，但是呢自己内心做妻子的总也没有办法去顺服自己的先生，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吧？为什么不能顺服？当我的想法跟他冲突的时候，那就不能顺服。我的想法跟他不冲突的时候，当然可以顺服。说到底就是说，只要顺服我就行了，这就是肉体的特点。那做先生呢，为什么不能像圣经里头所说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呢？那就是说是如果呢为他做一些事情对我有好处，当然可以做了，对不对？但是说为他做什么事情没有好处，那有什么做头呢？那意思就是什么？ 只要爱我自己就行了。所以你看没有，属灵的东西在属肉体的人身上是行不通的，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原则。属灵的东西在讲的是基督和教会这样一种相爱、彼此牺牲、相爱的这么一个关系，但是属肉体的人的特点是自我为中心、自我服务，这怎么可能把它呢混在一起？这就行不通嘛。但是呢，当就是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对这些东西、属灵的东西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的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肉体需要被放弃，他们也愿意放弃，放弃到一个地步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在其中，不管是做先生的也好，做太太的也好，就是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他们把自我一放下的时候，这个属灵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被彰显出来了。这不是人做到的，这是当你认识到属灵的真理之后，它在一个婚姻当中彰显出来的。以前呢，我们所大家所常常讲到的彰显是什么，都是指我吧，是不是啊？我个人，是不是啊？他今天所要描述的是什么？这一个属灵的真理，上帝在地上设立了一个叫做婚姻的东西，这一个里面可以用来彰显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又为什么保罗后来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如果不是属灵生命成长到这一个阶段，这一个属灵的真理在这个婚姻当中是彰显不出来的。你的肉体，夫妻两个只要把自己的肉体抓住，多抓一点，就没办法彰显这个，是不是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行不通，这不是做出来的，这是上帝把他的真理彰显出来，把他的生命活出来的，通过这个婚姻来表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当他这里讲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啊，我们今天所就是在把圣经里头的，为什么圣经这么好的圣经啊，但在美国基督徒离婚率啊跟非基督徒基本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基本上都是 50% 的婚姻是离婚的，美国的这个离婚率 50%， 基督徒一样的。为什么行不通？就是因为今天这是属灵的，不要把属灵的东西强加在肉体上，绝对行不通的。他们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原则，刚才我已经说了，对吧？肉体是以自我为中心，属灵是以自己所爱的为中心，舍己嘛，对吧？舍己嘛，不以自己为中心嘛，对吧？所以当他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渐渐的明白什么叫做教会顺服基督。在肉体当中我们理解的顺服是什么？我们所理解的顺服就是说，哎呀，好，我有不同的意见，我有这样的意见，他有那样的意见，我的意见跟他不同，我顺服他，我今天就放下我的意见，听他的意见，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对顺服的理解吧。我刚才好像也是这么讲的，对不对？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是对于肉体的人理解的，在肉体里面理解顺服只能这么理解。但什么叫做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在恩典之下，这是什么意思？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把他的生命白白给我们，把他的爱白白给我们，把他的公义白白给我们，把他的圣洁给白白给我们，把他做儿子的名分白白给我们，把他与神的关系白白给我们。什么叫凡事顺服啊？就是完全的接受他给我们的吧，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一点在肉体里头就行不通的，肉体里头就没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头的顺服其实就是领受，顺服就是知道神那么爱我，所以我今天就他给我的一切的，我今天不再靠自己去，我不再靠自己去建立这个创建那个，自己想要成就信心，自己想要怎么样彰显什么东西，都是他把他的白白给我，是不是啊？然后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看没有，以前讲 对妻子的要求跟对丈夫的要求都是跟每一个人过不去。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所以告诉你要顺服，对不对？然后告诉你丈夫别听那个话，这个是给妻子讲的，对吧？你让妻子顺服，你要做的就是说，丈夫呢不愿意去就是那种舍己的去爱去爱自己的妻子，好，你今天的舍己的爱就去爱就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以前的讲法里头都是跟那个肉体过不去，当然这就是律法的特点，指出你肉体的问题。但是今天所说的什么，今天所说他们的旨意是完全一样的。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他就把他的这些东西白白给他。教会呢，认识到自己伏在基督底下，所以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都不再靠自己去建立，全都是从基督那里白白领受的。而为什么可以白白的领受，这么坦然的领受？深知基督爱自己，是不是啊？深知基督爱自己，所以呢，这里头没有矛盾，在恩典之下就没有矛盾，在律法之下就是矛盾，是不是啊？然后他底下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呢，当然是指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然后呢，接下来还干什么？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雷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不是一个自私呢？他舍己，最后还是把他献给自己，哇，是不是啊？好像很自私，他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你知道教会是怎么？教会这个就是真真属被上帝所拣选，成为属天教会的这里头的每一个人，他们以前怎么变污秽的？你说他是犯罪吗？他生下来就是罪人，在地上。那怎么样变成那个状态呢？是因为在亚当里头，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话，然后呢就陷在罪中，过后又听信他的话，用错误的方法去达到想要达到内心的满足、生命的意义，所以又犯各种行为、思想行为上的罪，污秽就是这么来的。那今天耶稣基督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是干什么？他做成了救恩，让他们就是在他们真的在救恩做成了，就是不单是在法律上他们完全没有罪了，天国的法律当中没有罪了，而且因为有我们讲到的灵魂体的观念，他们本质上也真的没有罪了，因为本质是那个重生的灵嘛。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思想还是错误的，他们还是被良心所定罪，对吧？他们还是看到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是过往的旧人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个影响力，他们还在跟肉体认同。所以什么叫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就是把福音告诉他们，就是把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是怎么一回事不断地告诉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原来自己不一样了，因着耶稣基督不一样了，这就叫洗净了，对吧？所以你以前觉着自己是那个罪人，今天开始觉着那一个罪人不是我，那是肉体，我是在基督里的新人，这就开始被洗净了吧，对吧？开始被洗净了。他说可以献给自己，就意思说这个献给就 present， 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的，今天夏娃能够被带到那个亚当面前，是神带来的，对吧？在现在的例子是怎么带去的？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这个洗净，他就可以来到基督面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基督是相配的，相配的，对吧？相配的。然后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没有任何的污秽啊，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玷污自然是不干净的东西，皱纹就是指衰老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人里面开始有个永活上帝的那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所谓不会衰老，就是它永远都可以涌现出新的上帝新的荣耀， 不是上帝新的荣耀，上帝那个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永远不断的都是新的，是不是？无穷无尽，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刚才讲了，这个当我们在教会可以常常讲，但都行不通。行不通原因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如果在丈夫身上行不通，就是说丈夫还没有认识到在基督里头的这个真理。那么你现在想，不管丈夫不能够真心的爱自己的妻子，或者按圣经的心意这样爱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不能够按圣经的心意顺服丈夫，里面刚才说了是肉体，那肉体的本质又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讲，肉体的本质的那个特性是什么？缺乏感。你现在想，为什么不能够去那样子爱？就是说，当他自己都不觉着自己被爱够了，或者说自己都没有被爱满足的时候，今天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去爱妻子的。要想做到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他必须自己的内心被神的爱满足到一个地步。今天啊，就算妻子还没有像他觉着有那么可爱的时候，就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还没有觉着那么可爱的时候，他内心里不但是被上帝的爱满足了，他今天的爱可以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去爱自己觉着可能还并不完全的一个人。那同样做妻子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不能够顺服？那不一样的吗？自己今天还在想着怎么样满足自己，怎么样在抬高自己，如果我今天没有，就是在有的事情上，我如果是委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对不对？我就觉得自己被好像就是更低了，对不对？更没有自己的地位了，那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同样也是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我有何等荣耀尊贵的地位？有这样荣耀尊贵的地位，所以今天我在做一些事情，我根本不会觉着这样子，我就好像比如说我让了对方一下子，我然后就怎么样了？不会了，因为他内心里先被神的爱满足了。所以今天这个关系啊，单方面只要要想在这上面有任何圣经里所说这个生命，都需要被上帝的爱所满足。当然最好的婚姻是什么？两个人都是真心追求神的，所以两个人真的都在这里头经历到上帝的爱，那这个时候夫妻的关系啊，就可以成为上帝一个荣耀的器皿，能够彰显一个所谓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在这个婚姻当中，而不只是在个人身上得以彰显。然后他底下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中文翻译得很好，它基本一个意思就是说，英文如果你去看，它一个翻译成就是给他 nutrition， 他所需要的营养。另外一个是 cherish， 就是叫做中文翻译成什么比较好？珍爱或者珍惜，对不对？就是宝贵他，珍惜他，对吧？所以他说的意思说，当你的婚姻能够这样子被上帝的这个充满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体验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在这地上夫妻的关系里头开始怎么样预尝将来基督跟教会的那一个关系了，是不是啊？那你就想想，哎呀，如果这样子，虽然在地上的婚姻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原来却可以成为这么荣耀的一个器皿，来彰显上帝所设定的基督跟教会那个相爱的关系，今天就可以体验到。而这个体验呢，不只是在属灵的世界吧，乃是在夫妻关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样生活里头。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当我们讲那个系列叫做注目于永恒的，中间一个很 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神要让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注目于永恒，但这个永恒却是可以彰显在这个世界的，对不对？可以彰显在这个世界的。然后他说，正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就是他的肉，这个都是在这里认识啊。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这里我没有太多时间仔细讲，我就稍微提一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你所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属肉体的这样一个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他在这里说什么？他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作为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属灵的世界，三位一体的神。这里头有完全，就说是完全合一的那种交通，对吧？和相爱的关系。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却道成了肉身，道空自己，他的自我意识进到肉体里头来，属肉身的这个里头来了。灵里头他还是神，但是对于他的自我意识里头却进到人的这个状态里头，这叫离开父母啊。圣灵好像母亲一样，对吧？圣灵好像母亲一样，他与妻子联合，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目的就是什么？目的就是与上帝在永生永世这个当中为他预备了心腹，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体。当然在这成为一体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最终把这一些人都在基督里头怎么样带到神里面了吧，带回到神里面了。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这么一个，然后我就没有时间我仔细讲了。但是我在这里今天所要说的一点就是说，是随着人在这属灵生命的成长，每一个阶段呢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喜乐，每一个阶段呢上帝的恩典都是极其宝贵的。当你不好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的那种情况，你自己还不好的时候，你以为上帝会来责怪你，结果上帝对你所说的却是你是他所爱的，不断的肯定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是吧？然后但是呢，你要知道每一个阶段往后啊，越往后这个喜乐可以说是越深越深刻。就像我们讲到今天这个相爱的关系啊，这个真的就是把人最深最深最深，就是你把今天所有世界上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在这世界上的面对世界的这些挣扎，这些问题，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有些烦心的事情，对吧？有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完全都解决了，你这些东西都达到了，你作为人，你内心深处这个爱，被爱与去爱的这一个还得不到满足。而在后面随着你生命成长，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满足，越来越深的让认识到上帝的爱是多么好。这个呢讲到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旧约的雅歌里头啊， Son of Songs 就是雅歌里头它有描述，我当然没有时间去讲这个雅歌那么长，我就讲到最后的一段哦，来讲到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第八章是他最后一章哦，这个家偶就是指教会了，就是预表这个属天的教会了。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这个是他对着良人说的，就是对基督所说的，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什么意思？叫做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你知道他就说这个有同样一个生命吧，对吧？有同样一个生命，这是不是就是基督，就是教会跟基督的那一个关系？最终来讲实际上是同样一个生命，教会是从基督里面取出来的，都是从可以说是都是从那个啊，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是吧？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我在外头遇见你，就说他这里头讲的巴不得是讲他的一个盼望啊。如果在外，就是如果我在外头遇见你，我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这个引导你应该说，我必带你去进入我母亲的家。 这个中文翻译成我可以领受教训，这都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好，更容易理解一些。I will lead you and bring you into the house of my mother, she who used to instruct me. 就说是他盼望带他的良人去到他母亲的家，这个母亲就是一直教训他、引导他的那一个。那这个母亲从圣经里头看到，就是知道是谁，是不是？你可以说圣灵属天的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书讲到，对吧？天上这个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母，是不是？就意思说，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头。我在外面如果碰着你，我们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头，我们在那里就使你喝十六支酿的香酒。就在他们一起跟主有亲近的这样子的关系，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这都是借用他们婚姻当中的这些来预表跟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然后底下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中文用的是这个他哦，如果你去看各种不同的版本呢，这个他可以是男他，可以是女他，也可以是那个宝盖头的他，就各种不同的版本会不同的翻译。因为确实在这里头是比较含糊的，我是更倾向于就是括号里头说这个他哦，是指爱，不要去惊动叫醒我的爱，等这个爱自己情愿。你看中文也可以翻译成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说这个爱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跟这很相似的， I charge you, O daughters of Jerusalem, do not stir up nor awaken love until it pleases. 他就讲到说，这一个跟基督的爱啊，这个要来成长，要来发展，要来酝酿的，你不能今天勉强的。就好像我今天啊，比如说我，当你爱神，你知道自己爱神，你想要更多的爱他，但是你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他，对吧？尤其在恩典之下，你不知道怎么爱他。好像我们平时所想的，讲到这恩典多么好，都还是在讲到这恩典是上帝多么爱我，多么要把他的，你看白白的给我等等，但我怎么去爱他，你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他了。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爱，是要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然后在这里头自发出来一个东西，自发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这一段啊，接下来这个呢，应该是众人所说的啊，英文有翻译成那段叫做 chorus， 这当然都是加上去的，因为原文它只是这么写，所以你要看通过他所讲的是什么事情来推断这个，就好像演戏嘛，你知道吗？演戏不是有旁白啊，有什么男主角、女主角、配角什么之类的，对吧？这是加上去的。众人说，那靠着良人、靠着基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底下这一段呢，应该是加偶或者说是教会所说的。你看这一段，这就意思说啊，当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对神的爱有个认识，然后这个爱在他里面已经自发能够长大成熟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态啊？他就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在这里所讲的苹果树下唤醒基督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不是讲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苹果树在雅各里头讲到是有很多果实的，对吧？那一个木头本来是死的，是不是要把耶稣基督钉在上面？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从它里面就结出什么？结出各样的果实来，是不是？那粒麦子死了以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然后呢？在这里特别说叫醒啊，哎呀，居然说是教会叫醒了基督，教会叫醒了基督。什么叫做教会叫醒了基督啊？我就想到圣经里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话，他说他有所要受的喜他还没有受，对吧？ 他今天是何等的迫切呢？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他因为面对前面的喜乐啊，就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主耶稣的那个喜乐是什么？主耶稣的那个喜乐就是说，在他里面，上帝在创立世界里面拣选了这个人，就好像亚当里面的那个肋骨一样的。亚当如果不沉睡，那个肋骨就不能够成为夏娃。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上十字架，不只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好像不情愿的去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真的是为自己所爱的那一个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很迫切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说是将来的那一个，他里面生出来的夏娃在那里呼唤他，是不是？他死里复活，然后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如死之坚强，神对教会的这个爱，可以说胜过这个死亡。教会都进到死亡里头去，在亚当里头，是不是？都进到死亡里头去了。”神爱他，耶稣基督爱他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他自己就进到死亡去。什么叫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你知道本来啊，教会是属基督的，在创立世界以先被拣选的嘛，对吧？但是却被带到死亡当中去，被谁掌权了？被撒旦掌权了，被死亡掌权了，被阴间掌权了。但是神爱教会到一个地步，或者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这叫嫉妒。他本来是属我的，今天成了属他的了。他本来是属生命的，今天成了属死亡的了。他本来是在我这里领受生命就可以有这样的荣耀，今天却在彰显着什么？彰显着罪和死的律。这叫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然后最后的这句话，这就是这良人他自己已经里面有这样的爱情。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就意思说，他这个时候，你说教会成长到这个地步，他认识到神的爱。他不但认识到神的爱，他自己爱神到这么一个地步。今天任何的财物，任何物质界的东西，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只是恩典，那些祝福，那些东西要与爱情相比来讲不算什么。如果你拿所有的那些被彰显出来的，不管说是可以见的那些东西，要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就是神跟教会的，基督跟属天的教会的这个关系要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我觉得真的，当我们在讲这个恩典福音当中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多么崇高无比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呢，常常还在操心一些很具体的这个上帝完全体谅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恩典当中有足够多的预备。就意思说啊，你今天只要在恩典里头有一点点的领受，你都会发现这个领受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彰显，让我生命当中或许这方面或许那方面就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呢，上帝的呼召，上帝的邀请和盼望是什么？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上帝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爱情，让我们跟基督在新耶路撒冷里头能够有这样一个相爱的属灵的关系，可以一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件事情不是虚的，在今天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基督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开始启示他向我们的爱。所以他真正的希望人能够接受的呼召，就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呼召，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一个人真心爱神的人啊，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操心任何的东西，不需要操心任何物质世界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所谓的彰显，所谓祝福，全都是自然而然来的。历世历代的圣徒没一个是例外的，你就不会在圣经里找到一个圣徒一心就操心着他的羊他的牛，然后最后呢他就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这样的。所有的都是真的爱神，然后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好，今天就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属天的这样子相爱的关系，是何等的奇妙宝贵。真的不只是一个属灵的关系，而是可以在物质世界里头将来可以实实在在的，当你的新耶路撒冷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实实在在跟耶稣基督里头可以一同住在新耶路撒冷里，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要盼望你的圣灵把这样的呼召放在我们当中，放在我们内心里头，让我们向着这属天的耶路撒冷来迈进。真的因着爱我们的主，真的是可以能够放下一切所有的，来单单的来追随基督。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